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再次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白云在这里哈，我真的要感谢我每一位亲爱的朋友，您不但能够忠实的来守候来聆听这个节目，我也谢谢有好多的朋友会把一些见证人引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更多更多的人来分享，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翁兆信姐妹。当白云开始听到她，开始要认识她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热忱、非常积极并且一个主动的人。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啊。不管什么人啊，如果有需要啊，到她面前或者她知道哪个家庭，她总是不吝惜的，尽他全能的伸出他的手，尽他的力量来帮助来扶持。虽然他自己的工作，他的服侍，还有照顾他的家庭，是一个忙碌的人，可是我总感觉他在那忙碌里边，他有喜乐，他有那种肯定。我觉得一个人一定会有你生命性格里面的特质，可是这个特质呢，有时候也会跟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会错综复杂的在里边的结合，比如说我们的成长的经验，我们的人格特质，或者我们的心理的状况，或者我们个人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那种道德信仰，这些有的是会成为我们人生生命的加分，可是有些也会成为我们的减分。可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能够去调整的机制，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往一个美善的那个方向来前进，成就一个人生命里边最美，不但自己蒙福，也能够祝福别人呢？那么今天翁兆信姐妹她的故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段音乐之后，一块的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赵信，非常的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你邀请我，我也觉得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自己的故事。
是，那我想我们要认识你之前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你现在，比如说你的工作啊，你的家庭啊，还有你的教会。
OK，我受浸在厦门街金信会啊，信主8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今年高3，一个高1。那我先生还不是基督徒，我跟我先生是有一个工作室，我们两个一起工作，就从一开始认识到进入婚姻到现在，就是两个人共同这样做，所以要说简单很简单，但是这中间要说有很多冲突，也不会比别人少。
对，其实我听过很多啊，有的些人啊，那经验跟看法，觉得夫妻最好不要在一起工作。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路回想，要不是有神，我觉得的确会有这种想法。
是，
可是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我们很享受，直到最近，我们更是很享受我们彼此能够在一起工作，能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这事都是恩典。
是， 所以听起来啊，赵信在之前其实也是会有冲突，会有难处啊。那因为有神，那经过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想说到这儿，我就要来听听看，那赵信，你是在什么状况下信主的呢？
我在什么状况之下？我觉得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非常相信这一句话。我在传统的家庭长大，当然传统的就是跟着我妈妈，很不明白什么原因，就是走庙宇拜拜。所以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我其实靠自己的机会是蛮多的哈。我生长在一个就是重男轻女非常重的一个家族当中。那我上面有一个大哥，再来就是大姐、二姐，生到我已经是老四了，又是一个女生，所以听到我名字，大概可以想，就是家里面蛮盼望有一个是男生出现，所以我的名字是很男性化的。就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我在家庭成员当中，我常常是被忽略的。
嗯，
这一路就是自己扛自己的责任，然后为了要争取多一点父母的眼光，所以我会尝试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我还要打理我们兄弟姐妹的事情。我下面有一个小我七岁的弟弟，你可以想象我像一个小妈一样，他的吃喝拉撒都是一路我打理到大，所以就可以知道说我在家里这样的一个角色扮演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当然要长身是不容易的，但是总是还觉得好像我有点功用，不过这是很辛苦的哈。那也一直都应付得来，但是在这当中有人格扭曲的部分，我其实当时也不明白。直到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问题是有，但我觉得还能熬得下去。所以常常那种夫妻之间要放弃婚姻，我要去用结束生命的这个想法从来没有断过。那我也不太会容易去求助。
好，
当然什么时候我会想要这个信仰，就是当孩子出生了。一路他不太会跑，不太会说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能掌控，而且我控制的觉得还可以。好，直到孩子上了小学，我觉得那个教育问题要用什么给他。然后我自己一路又是自己觉得做得还不错，好，表现得也很好，在学校里，在出了社会，在公司的老板面前，我都得到很大的掌声。那所以教导孩子，我就觉得我好大的挫折。这个孩子好像成为我很大的一个困扰，而且我带不下去，而且我觉得超挫折感的就是在孩子的身上，特别是老大。那怎么办呢？然后常常会迁怒，而且不明白为什么，只是觉得是有一个情绪不满足。然后呢，自己其实有很严重的忧郁症跟厌食症，这是后来去走的时候我才发现是这个问题困扰。
回头去看你才知道。
对，可是当时并不知道，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都觉得是先生的问题，你都不能配合我，我还要这么忙。还有我觉得因为一向都是靠自己，就觉得一路这样走来自己好像也没有出太大的错误，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所主张的应该都是对的。那这样情况之下，要一个孩子要配合我，所有的家人都要配合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辛苦，但是我总觉得看到我是辛苦的。
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走不下去了。婚姻会冲突，任何一个原因只要一触动到，全部都是紧张的，那最后就会大吵，然后小孩子就很无辜在旁边等候。然后我有一些很大的矛盾，就是我好讨厌这样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我这样的表现，可我又没有办法，怎么办呢？那我的孩子开始要进入幼稚园的时候，我就也选择那种离家最近，那刚好就是厦门街金星会有一个附属的幼稚园。然后那个园长其实他是我第一个就是把福音传给我的。那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的孩子在那个幼稚园三年毕业了，好像有一点低空飞过，安全度过了，没有出什么大trouble。他上了一年级以后，我就开始回去找这个园长，然后我就哭哭啼啼的。所以所有的老师都认为说，奇怪，以前看见蛮阳光的你到哪里去了？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表象，我在人前面前我都一定表现得非常好，打理得非常好。所以当我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哭哭啼啼的时候，他们很不能接受。我每次都是孩子有问题我去找园长谈。然后我记得园长每一次跟我 谈到孩子，他当然会安慰我，也教导我一些。可他最后有一个动作，常常说：“赵信，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嗯，每次被祝福总是好的嘛，哈，就接受了。那时候也没有很强烈的说要接受这个信仰。只要有一天真的是所有事情都夹杂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行了，因为我几乎要天天走学校。
嗯，
第二我觉得没有面子，第二我觉得我的孩子一定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也感受到好像失控了。
嗯，
那个老师完全不能教导我的孩子。所以我就想想怎么办，我的先生也不能帮我，求助无门，可是孩子却是我心中最大的痛。
嗯，
好，在那样情况之下，有一天，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那个园长也一路就是陪伴我。有一天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做，我为什么这些事情，我要求助谁。
嗯，
可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那个园长，他常常在分享他的家庭有神，他的孩子怎么样，我就好羡慕，我就说那我也要，假使可以，假使真的有这一位神，我要。然后在这同时，其实也有人跟我讲说，因为我之前是一个传统，其实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信仰。
嗯，
那也有人旁边的人邻居就说，我觉得你那么辛苦，你应该要让你的孩子去拜什么什么等，这样建议。那在这样挣扎之中，我先生是很奇妙的跟我讲说，他是不相信这些，他就说他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你需要有个信仰。
嗯，
那么看来看去大概基督教的还不错，好了，你就去吧。好，那当时我就想说，可是也不好意思啊，踏入那个信仰的门槛有一点不好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样开始。我就心中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假使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所羡慕是真的。
嗯，
那我现在就想要，可是你自己来启动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跟谁在讲。诶，我就想拿起电话打给那个园长，然后这个时候他也打给我，我们电话是不通的，都在线。后来我们接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来证实一件事情好不好，他就说那你先说好了。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件事，我想进教会，就说我想进教堂，可是我害怕，我不知道怎么进。他说那我告诉你，我们电话不通的时候，我正想邀请你到教会。所以这是我一个经历这个信仰，我为什么走到这个信仰的第一步。
嗯，
是我讲这个时候好像是轻松，可是那个时候我几乎每一天过成那种掉眼泪，歇斯底里。嗯，我们家东西会摔得乱七八糟，
是
我的孩子是很惶恐的。
是，
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最快速解决方法是我离开。
嗯，
可是怎么样离开，一劳永逸就自杀。所以我的先生也看过，在歇斯底里过后，我拿着刀，很多时候
是，
但是完了以后我就是会非常自责，因为我所接受的教导是这样的负面不应该让孩子看见。
嗯，
其实会影响到我，其实就是这样，在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一方面又很自责，可是一方面我又没办法。
是，
哦，但是回头看，就是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在第一次的抉择我如何为孩子选学校的时候，那个起步的开始，神已经伸手介入了。
是，赵信，当您在这么说的时候，让我会感受到，其实很多的问题是一直累积下来的。
是，
包括从你可能你刚刚说你的原生家庭，我觉得很多状况，很多问题，你里面积压的东西，然后到你的婚姻，
嗯，
跟你丈夫的关系，两个人又是在同一个工作室里边，最后你们有孩子，我想是到孩子那个时候，整个积压到了一个最顶峰，你已经承受不住了。
对，
我想很多东西是这样子的。可是你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做，你已经不知道从哪里去理，从哪个结开始啊。很感谢神哦，有个幼稚园的园长哦，
是，
这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那你开始去到教会了。
嗯，
那去到教会以后呢，怎么样的事情发生？
也没那么顺利。
嗯，
好，因为进到教会是我刚才提到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嘛，嗯，那我也不明白真理，只是进去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哈，我要这个要那个。上帝似乎也是在某些层面也是有满足我，可是要那个改变我生命的部分呢，我就不要了。好，所以我有摔跤，可是上帝也差派一个像这个园长，因为他 他的经历也是在我认识他以后进入教会没有多少年，我们一起做社区成长的这个事工的时候，他决定放下他的园长的职务，全然的投入到服事。因此这样我们就两个一起配搭。好，那配搭过程他也兼具一个责任，就是带领我的责任，他也教导我。那我已经，可是要我付代价的部分我开始就摔跤了。比如说我跟我先生有冲突的时候，他用真理教导我的时候，我只要我的，我不适合我的要我付代价的，我就说为什么是我来。好，那他永远就告诉我一句话，就是顺服的必要蒙福。好，然后呢你承受恩典比他多，你就要承受多一点的包容。这个是在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的，可是他到结尾不管我们怎么样的为这样的事情在谈论或冲突也好，我就看到一个他用他很大的耐心陪伴我。好，然后他讲这个真理的时候，我特别没有办法去反驳他。
嗯，
好，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然后一边服侍的过程当中，我看见别人跟我有同样的问题，那我要去说服别人之前，我自己要先走过那个真理啊。所以其实上帝也是借着这样的同时全面性的给我教导的时候，让我学习那个顺服跟听话，跟一个最高者，因为以前都是我自己指导自己嘛。好，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嘛。好，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那个经营的乱七八糟，但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以后开始学习听话。
那你听的话我相信是神并且是真理，
是，
所以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哦、
是，
因为园长只是领你，只是给你一个
好
像这个重要的关键点，指你说诶这个地方，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去自己经历神。
是是，
那你对神的经历，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听话、嗯、而不再说我自己是神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愿意去经历神的时候，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他就会很奇妙的让你遇到他，而且很清楚的知道是他。
是，
我举几个例子啊、哦，我甚至在这当中摔跤不愿意听话的时候，我先讲我学的一个饶恕。因为每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你要先跟你家人朋友周遭人和好，你才能来献这个祭嘛。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有处理的哈。嗯，我觉得如果不讲别人也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跟天父的关系如果越亲密，神的光会越照我，照得越仔细。有一个部分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并没有恢复。好，我即便讲我是怎么样爱神，神怎么样爱我，还不够，因为我的饶恕过程没有经历。我因为没有经历，我也不会饶恕自己。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会苛责自己。可我想天父不是要这样的。所以有一天在一个讲道的过程，就也谈到合一，好，那个见证。我就好痛苦，我就觉得说那我有什么资格，我就自我控诉，我有什么资格到大堂来，如果我不能去饶恕我的父亲对我的伤害。我要讲那个伤害，我用一个比喻，我将近是我已经四十几岁了，我回顾那几年刚信主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四十出头了。那一个四十出头带着孩子常常要回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们最后的结局总是会透过最后我父亲的旧有的模式的三字经就把你赶出家门。我有时行李拿到家里，两个孩子带到家里的时候还没有放下来，我们已经开始冲突。
为什么呢？父亲不满意你的婚姻吗？还是
不是，父亲会觉得因为这当中有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一开始提到在这样的家族当中最容易为财产争吵。
嗯，
好，那我当然也不例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已经学会要保护自己，好，我也要争取我要得到的。所以一开始其实你说的那个冲突就是一般生活很层面的一个人的自私或者是不安全感作祟，以后你要去争很多东西。
嗯，
那财产也是我们家庭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常常回去这种模式一直不断重演的时候，我爸爸也会有一个印象，你们女生嫁出去回来就是女儿就是回来要不外乎就是财产嘛。那其实讲到我们有时误会，就是讲到那个点老是会去触动、
哦、
好，那是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不知道，而且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嗯嗯，
所以常常会因为这样子，所以那个伤害我觉得跟父亲的关系就很难，因为你受到了责备等等是一个很没有自尊的，你说要怎么饶恕、哦、还有像这样的忽略、哦、
等等啊，这很多很多的细节就是生活层面一直累积下来，所以为什么会想逃离，就是有很多，但是信主以后我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要先越过，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够完全，那我就开始会想逃避，不想去教会，因为我没有处理嘛。好，有一天我就不由自主为这件事一直在掉泪，我没有勇气回去。好，那我自己内在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你如果要使用我，我有一个关卡没有过，我跟我的父亲绝对不会是一个好见证，我也知道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否则我没有办法去传讲你完整的福音，那种与人和好，与家人和好，可是我害怕。好，那我怎么样去，因为这样的过程我没有信心，即便我愿意，我们常常就是会热脸去贴他的冷屁股，常常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去做好的时候，他最后会跟你讲说你无非就是为了要财产才回来，这是很伤害的。当这样的时候，可是我知道饶恕很重要，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给我机会，但是我不负责我的父亲，你自己负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经历你那赦免的饶恕的那个大能进入我的生命。好，为什么要这样，同时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也发生在我跟我儿子身上，我跟我先生最大的冲突是在于他看着我去伤害我的孩子，我一点都不自觉。好，然后他就在提醒，那我不能，那我又会心疼我的孩子，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上帝要走过的功课，但是我也很害怕很惶恐。有一天我就在祷告后，我就跟我婆婆讲说我也想去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婆婆非常鼓励我，所以他就说今天你就下去，你开车下去，你开车的时候我为你祷告，家里的事你都不要挂虑。那我婆婆就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其实我一路开车那个双手是冰冷的，是会发抖的，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要经历的过程，我有一个半信半疑，说神我愿意，可是你让我经历那个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我记得很清楚，我一路是紧张害怕，我不知道那个结果是如何，如果他再一次的用那种负面的方式驱赶我，我觉得我会崩溃，但是我还是有一般的信心说神我愿意。那很奇妙的，就一路整个思绪就在想这件事情，那一边想一边也为自己做一个祷告。很奇妙的，我车子开到我爸爸的家的门口，我爸爸老远的从那里面跑出来，把门打开，而且来开我的车门说，赵信，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爸爸是不可能的。那一次给我经历到神好大的作为，因为只有我最认识我的父亲，我父亲最认识我，我们知道彼此的关系是怎样，可是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经过排演的，只是我想到我在大堂领受的讯息，我知道这个功课没有走过，而且这个没有走过也在伤害我的孩子，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第一次要做，我就经历到神是这么样的愿意帮助我，而且我爸爸也不是基督徒，他却可以在这样，这是一个很奇妙，只有他，我知道只有他可以做，别人都不可以。
是，我想赵信在这件事情上你真是经历什么叫做神迹，
对，
因为神迹就是神做的工作，
是，
而你自己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顺服，我把一切的结果就是交托给神，我们就看见神为你成就的简直非常奇妙，是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你也知道是人没有办法做成的。那么我相信上帝在你的身上一定让你有更深的经历，以及对上帝更多的认识。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再继续翁兆信姐妹的分享。
云彩飞扬节目跟您分享翁兆信姐妹的生命故事啊，兆信，我相信从你接受主到你经历主这一路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奇妙的事在你的身上发生。那么我们就继续从你的愿意开始谈起吧。
我想我愿意接受他，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有困难了，那当然有很多见证人其实在那之前也做过见证，那有半信半疑，可是我要的就是，我说我在地上的父不完整，可是天上的父你可以很完整。所以我的祷告里面经常都是天父开始。那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这位父神给我最多的是慈爱。我认识他的角色是从慈爱开始。我发现我犯许多的错误，包括我刚才讲到我对我孩子伤害，孩子是很清楚的。伤害之后他对我是不信任的，甚至我的孩子会跟我讲说，妈妈，我对你原谅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信心。孩子才七岁大就会这样表达，他说你下次你还是会这样对我。后来我就带着孩子做一个完整的认罪祷告，牵着我七岁大的孩子，然后我说，天父愿意给妈妈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的孩子全然明白，透过孩子接纳我，我知道那是天父的大能。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懂得宽恕？好，然后我的孩子就抱着我说，妈妈我愿意。好，所以我是从慈爱当中先认识神，
是
我知道我以后再犯什么样的错误他会重新给我一个机会。
那兆信，你怎么样能够明白你在孩子的身上你所做的是一个错误呢？
比如说我会要求孩子样样表现得很好，从幼稚园就是这样。你知道幼稚园其实是没什么功课，可是会举办那种什么什么化妆比赛啊，造型比赛啊，我永远就是让我的孩子是站在最前头，然后能够拿到奖项的。当然你就知道那个其实是我做的。好，接下来上了一年级，你可想而知，我给他学习的任何东西全部都是个人觉得你要成为那个很闪耀的那个，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压力，但我不知道，但他做不到的，我认为他偷懒，我认为你们，因为我的过程是我努力过来的，然后我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让他有荣耀感，他也是对我们一样要求的，所以我父亲经营的工厂哦，我们三个姐妹有切身之痛，就是我们永远永远就是在工厂里头，我们是最后上桌吃饭，工人优先。爸爸永远都没有夸赞过，而且还会嫌弃你做的不够。甚至我的大姐去管账的过程，因为我大姐是很会读书嘛，气管系的，那她去公司帮忙就是处理那账，甚至常常齁
他是会接受那个一个巴掌就过来呼过来的、嗯、我们常常是在这样受挫的过程当中会去经历到这些伤害，所以这样的方法没有达到要求，我们就要受责骂受责打，我觉得很自然，我对待我的孩子当然用这种方式。
我看见你是一个被要求并且你好强的人，所以你也对孩子有这样的要求，那在这个中间就造成你们很大的一个困难跟伤害点、哦、那就是感谢神。所以你认识神是从那个慈爱开始，在那个爱里边你也跟孩子的关系复合了、
嗯、是
他也能够知道说妈妈
嗯，
其实你是爱我，我也可能原谅你。那赵信其实我觉得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你自己，
是
因为你从小是被这样子的要求长大的，而在要求或者是说一方面是要求一方面也是一个忽略啊。
嗯，
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慈爱的神里面你自己能够被建造，或者是我觉得自己要先被医治。
是，我其实最大的问题会显现在除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孩子亲子关系，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我有一个问题是我当时也不知道，因为我总是在一个比较闭塞的新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长大的一个算乡下的孩子，我没有很多的资讯，我没有，但我知道我有问题，我出了问题，我的情绪的反差很大，我可以一下很嗨，等一下就很落寞了。我会喜欢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听很大声的音乐，好，然后呢在外面我就是我永远要挤到那个最最中间的那个位置，站上去是每一个人可以看得到我的、嗯、好，可是回到一个独自自己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累哦，好难过哦，好不快乐，明明刚才是一个有这样抢眼的机会，为什么我会觉得落寞沮丧，那个情绪的起伏很大，但我不知道那个叫做忧郁症。好，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厌食症，是这个厌食症跟我很多年进入婚姻也是这样，只是我不太容易会让我的先生发觉，我觉得我要就是呈现包括我的外在我都要呈现最好的，所以有些东西是自我的肯定的部分是没有的，我一直不知道最好什么叫最好，
嗯，
那我会自我要求，那我自己在看待自己的时候又不满意，好，那这个当中我又会责怪自己，所以我其实我跟我自己相处的不够融洽，当然我跟别人也不会融洽，因为那个模式没有很好，我也没有接纳自己。我怎么会发现的，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神一直让我看到这个问题，因为服侍到一个地步我开始就特别是这样的一个情绪跟人之间是最大的一个碰触点，到一个地步就会引发，然后我就会害怕，好，可是如果这个没有越过怎么走，那就是很幸运的就是在一个要因为要服侍就要装备嘛，那我也不是很有概念，我就亲自体会到是神一路的带领，在这过程当中神差派最好的传道人在我面前单一的带我，所以他可以接纳我，他用爱接纳我，所以我开始可以尝试把我一些不太能讲的东西都浮到台面跟他对话，但是我有这个厌食症说实在是我今天第一次也是我最近开始讲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最奇妙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在管教过程当中，或者这也是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一个很大困扰，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先生讲，可是他就是会犯、哦、啊，我也不要，可是就很难、哦、那常常睡眠也不是很好啊，又很容易忧郁，只要事情堆积多的时候我开始就会有点焦躁，然后关系就很紧张，那我先生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那我就说好，不然我们尝试去找一个精神科，那一般精神科大概就是开处方间给你，也就是说你来了我就开处方嘛，那看看再说。那我很奇妙，我是第一次去，我先陪我去的时候，我先当时只知道我的睡眠不好，然后我会有心悸，莫名的心悸，我也为这个问题我带过那个心电图但都找不到原因，好，所以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要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医生就说我开药给你吃，本来是这样就药就拿了回来，可是很奇妙的那一次哈，我要走出那个医生的那个门的时候，那个医生正在看下一个病患，他突然转过来说这位太太我还是告诉你，你想个办法，他没有提供具体的方法给他说，你想个办法，你最好能想个办法，否则我这个药给你一年之后你还是会选择自杀， 这个是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然后我跟我先生就看了他一眼，就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忧愁了。我原来是找处方签的，可是我吃完还是这样啊，对不对？
还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宣告，
对。对那而且他要我自己想办法，我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哈、
嗯，
可是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那这个药我不吃，
嗯，
结局是一样的。那他既然要我想办法，那个时候刚好也是在信主的过程，
嗯，
我说既然是这样，我就在经历神你再一个大能，你完全医治我，好，我就不吃药，我就把那个药扔了。可是我并不是很清楚神要怎么样医治我。就是在这个服事当中，顺服当中，我越听话，他就越立刻给我看到他怎么样让我得到这个福分，我就越来越听话，因为我要这个嘛。
嗯，
好、哦，本来一开始还是也有条件交换的过程，可是后来这些无可推诿的一个经历让我完全顺服，没有什么可以 argue 的，可以跟他争论的，因为这个医治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先生也不知道，就我知道。可是在自我形象的这个课程的走过一遍以后，我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属性，读经是一回事哈。我在经历的时候，我完全知道说神他创造我就是那个他要的。我即便是犯错了，他仍然爱我。好，即便我过去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可以控诉、可以捆住我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光明的对待正常的人，在我内心里都一直有好多的控诉。
嗯，
那要服侍怎么办呢？
对，你一直在想说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这样子还走不出来。
对，
可是我觉得赵信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就是愿意顺服，
是，
然后你就经历到神的大能跟医治。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你所谓的你愿意顺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OK， 我记得我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一次我都几乎快离婚了，我爸爸很紧张，我当时好高兴哦，我以为这样的事件是他表达他对我的关心跟爱，
终于引起他的注意了。
但是后来我才明白说，他其实很怕我这个 trouble maker 回到家里去，所以他上来处理我的婚姻是叫我先生多忍耐我，他不要我这个女儿回去。好，这个是一个再度的伤害。可是我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难的、非常有问题的、那怎么样去顺服，因为我以前都不太需要听话嘛、对不对？
你很有自己的主张。
对、可是就是我是这样子啊、因为一方面要读经嘛、教会装备我们的时候，我对于读神的话有当时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人的话都不能安慰我，人都不知道我的状况，每一次看圣经，神就是从圣经里面启示我。那就有看到一段话，就是看到那个耶稣上那十字架，这样为我付代价，而且只有我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讲述这事情还没有讲述到，我其实内在是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你看我愿意去帮助，可是我那个动机不好。
嗯，
好，我要争取某些东西，所以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很知道我自己。可是我读到那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是描述神为了世人的罪，他甘愿上那十字架，我觉得我经历到一种爱，就是我开始体会到一个我何德何能，你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挽救我？这个挽救是在我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就开始，就回头去看很多很惊险的过程，包括我说这样的厌食症的一个过程，我其实也有买过药吃诶，可是神让我全然的恢复，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怀下两个，至少教会现在讲说你的孩子好帅啊，好，我就知道我没有被伤害，神是一路的，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保护我，就爱我。所以我不认识他，在我认识他，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是特别感受说，在我没认识他以前，他其实已经爱我了。我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爱，
是，
所以我就甘心顺服。
我想神就是一次一次用那个爱，那个完全牺牲的爱，让你在他的里面去享受，然后在那个爱里面你也被更新、在那爱里面被医治、我想这是很奇妙的。那赵信，当你这样子被爱了之后，你怎么看你自己？
当然我觉得还有原来人的部分还是对自己不满意，不过那个不满意就是在可接受的范围，是从神的眼光。我记得我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看过创世纪，我在去年再重新再看创世纪的时候，有一句话就特别这样浮出来，他说神在造的每一天最后一句都留下说，神看为一切是美好的。这句话就让我有很深刻体会，说我不再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因为那个是会有错误的。我就一直在从神的角度看自己，我就知道说神造的他有完全的主权。如果我不看待自己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其实我对神是有亏欠的，对不对？所以我从自我接纳开始，我跟我自己和好，我也饶恕自己。所以现在我看到别人问题，我很快可以看到问题在哪里。没有跟自己和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长大成人了，其实我们已经脱离那个baby 的那个幼小幼童的时代。在幼童的时代，我觉得父母这个原生家庭是会影响我们很大，甚至我们可以说可能还可以有一点权利说责怪他们。可是当我们年纪到四十几岁，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长大成熟了，我觉得责任是我们自己背的时候，我不能再去责怪我的父母，所以必须要饶恕。那饶恕他，其实上帝也就同时让我自己也饶恕自己，说这个都不是我故意犯的。好，所以重新我跟自己建立一个跟神一样的关系，好，是和好的。那很起码这个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我不需要再用一个外在的成就来看待自己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孩子，妈妈就是一个人啊，
是
就是会犯错，而常常我们就有机会跟他道歉，
对，
而错很愉快。
我想那个坦然之后，连里边那一种你自己知道那种不好的动机都没有了，你也能够接纳自己哦。那神其实刚刚赵信说的，在创世纪说他造完，他说甚好，他造我们也是甚好，是按他的形象造的。可是呢，在这个世界，我们那个形象被扭曲了。
对，
可在神的爱里边，那个形象在继续的被恢复。所以赵信，其实我相信信主这是一个开始。那你刚刚已经讲了你自己怎么经历神那个爱的改变，我相信这个路程还是在继续。
是
哦，那你的生命的成长呢，你还有一些更多更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许在今天在明天。我觉得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可是我想在这个时候，神会给你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要用你。
是
哦，你过去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
那现在对你来讲，你觉得说上帝对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跟目标呢？
我觉得最大明显的改变是，第一个当然是我说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眼光不一样了，我完全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生活是轻省的。好，我不太担心我会再犯错，因为犯错了以后是一个可以再改变的开始。好，但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但是我也开始明白这个救恩不会是就这样而已，神他改变我们有他的美意在。那这个美意什么，我也开始寻求了。所以透过教会的教导跟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开始明白上帝的心意了。上帝使用一个卑微，不需要有很高的 title 啊，什么头衔啊，很高成就，即便像我这样一个很平凡的家庭主妇，我想他都能使用，特别是在他的大能上。我常常说那个忧郁症跟躁郁症跟厌食症有好多例证已经出现过，是他也有可能死亡，可我就是这么健康的活着，现在又是一个很我不再犯，从来没有再犯过，而且我也不担心，不用心惊胆跳说我明天会不会再犯，我都不会，这个完全跟我都无关的。我经历到那个完全医治的大能，所以接下来说好，那存留我的性命，我说神你要用我在什么地方。教会的服事我当然一直都有，可是在这服事当中，我到底我最明显的恩赐要摆在哪里？上帝让我看到我有一个劝勉的恩赐。很奇怪，很多人很多时候我去跟那个跟我有类似相同经历讲完以后，他觉得哦，人生好有盼望哦，我也觉得很高兴哦。我就发现我在这个部分好像能用得上，我就不断跟上帝求说，那我也要服侍，大大的服侍你。可是我不太会做教导的，哎，神也一路装备我，让我可以很井然有序的去谈论一些事情，而且可以规范。然后也生命既然经历了，他也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就指引我一条路，所以我知道要给他用。但这个过程当中，神其实就慢慢慢慢开拓我前面的道路。所以现在我在教会的服事，特别是关怀弟兄姊妹， 这个是成为我大部分要摆上的。
嗯，那赵信，你刚刚也提到说你先生还没有信主啊，可是呢，好像你在所有的事情上，你尊主为大，然后来为事情祷告时，你也带着先生，跟着先生一起，所以他也在经历。
嗯，
那到现在他还没有信主，那这个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婆婆会对我讲一句话啊。就是说他们没有信主我是很大责任，刚开始我没办法接受，我说他不信主关我什么事，可是我婆婆却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见证，很重要，我是后来才明白，但是当开始被要求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的哈。可是神就一步让我看见我的改变对我先生是最大的祝福，可是在这改变当中我蒙福了，我第一个蒙福，我先生也跟着蒙福，那蒙福就是好的循环的开始，他就开始也支持我的事工，
嗯，
好，然后他也看到孩子被大大的祝福，因为所有的真理运行在家中行出来的时候，样样都是顺利的，是被祝福的。那我也有一个很好的先生，我觉得常常为他，我感谢神，在祷告中，我说神，你真是爱我，你把一个，特别是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却有从你而来的价值观，也愿意接受你的价值观，让我们在教导孩子跟夫妻共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不断应用你的真理在磨合我们，而我们那种关系是合一的和好的，甚至那种敬重，我就觉得说我是重新学习，因为一开始我们合作，我如果是做业务，你就可以想象而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是把我先生压过去的，那我不自知，可是认识神以后，神教导从尊主为大，我就知道要尊重我的先生，他就开始感受到他被敬重，诶，他就觉得真理真是好啊，对他真是好。
是赵信，我想听到这时候我们没有忘记啊，在你开始节目的时候，你跟我们说你的婚姻其实原来是有问题的，甚至想离婚的，
是，
可是当这个时候呢，你生命被改变了，你先生也看见了，也经历了，
是，
你的家这个时候是被祝福的，
是，
我想那个祝福是在神的带领里边，那么对于新生什么时候信主，我相信你心中也是能够有信心，
是，
也是有盼望，
对，
可是你继续要在神的面前就是手足说，神，
是，
你来用我，
对，
你也继续来挑唆我，
是，
那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真的要请这位啊，又是家庭主妇，又是先生的帮手哈，又是教会服侍这样的一个翁兆信姐妹啊，你会对我们收音机旁，我相信有些姐妹他们也会觉得，哎呀，我的家，我的工作，或者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孩子，是我好大的压力，我不知道怎么办。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或者给他们什么样的祝福跟建议的话语呢？
好，我想透过我刚才的见证，我觉得靠自己是辛苦的，但是有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其实已经存在我们当中了。假设你现在碰到跟我一样的困难，我真是勉励你，当你尝尽自己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改善的时候，你尝试一下，就像常常因为我很喜欢做菜，我很会料理，我常常讲说有一道料理很好吃，我介绍你吃，可是你永远不去动那个筷子尝一下，你永远就没有机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一样，今天我把这位神介绍给你，假使你走过的路程跟我一样，你也靠自己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也努力了，但是你觉得你走不出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无计可施了，我就是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人不行了，在神凡事都行，但是我们要自己先谦卑顺服下来，把自己的位置交出来，因为我们自己为自己做主太久了，哦，那个是辛苦的，那个是劳累的，但是你把棒子交出来，你把位置交出来，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样经历到那种清神，不但是清神，而且是大有能量的医治跟一个调整，而且是井然有序的回到上帝的道路当中，其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计划，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的计划是全然的顺畅的，至少我经历过的，我是一个走在这当中，而且愿意只要这个生命神给我，我就愿意这样走，因为祝福真的是无穷尽的。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非常感谢翁兆兴姐妹在今天用她的生命来对我们说故事。这个节目就是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听到兆兴姐妹的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人的问题真的是很多？兆兴姐妹就是这样很真实的把这些的问题一一的这样来回顾，从小成长的过程造成的人格的扭曲，带进到婚姻里边也造成婚姻的紧张状况，当有了孩子以后那个挫折更大，她觉得自己简直是无力来承担，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忧郁症、厌世症，这些我觉得现代很多人感受到的文明的这种疾病跟状况，也困扰了我们的兆兴姐妹。而在这个过程中，她生命遇见了主，使她经历到什么叫做不可能成为可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感觉到在她整个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宝贵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顺服就是蒙福。你有没有发觉兆兴一直在学习，并且付代价的学习，在做一个顺服而听话的孩子。他顺服谁，他听谁的话，就是这位爱他的天父上帝。白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顺服跟听话难不难呢？其实人是蛮自我中心的，从某个角度来看我要说很难，可是如果我们有另一层体会的话，你会发觉顺服并不是那么的难。就像兆兴姐妹，当她体会到天父上帝是这么的爱她，甚至将她的独生爱子都赐给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卸去我们一切的重担捆绑，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这样的爱使我们真是能够完全的信靠他，知道不论他对我的吩咐、叮咛甚至命令，都是出于那最完全的爱，并且是最完全的智慧。请问我们还顺不顺服呢？请问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觉得顺服难吗？让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我把自己摆下，迎接你进来做我生命的主，坐在那个宝座上，我愿意听从你。我亲爱的朋友，信靠而顺服就是我们生命蒙恩典的开始，继续的信靠，继续的顺服，我们会经历到什么叫做不可能成为可能。让我们彼此鼓励，也让我们彼此带导。那么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取得了翁兆兴姐妹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让这些生命的分享成为更多人的帮助。那么同时呢，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 02-2755-7822 02-2755-7822。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感谢我心学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敬礼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 说声